真是一个大学城，每年呢都有上万几万的学生在全国各地甚至在全世界各地来到这里读书。他们在这里停留短的可能是一年，可能是两年，停留长的可能是四年，可能是五年。但愿我们这一班在波士顿的基督徒，我们能够帮助他们认识主耶稣基督，参加教会，能够帮助他们在敬拜上面，在侍奉上面，在行事为人上面，属灵操练上面，特别是对圣经的态度上面，给他们有好的影响，希望我们成为他们好的影响。以后无论他们去到什么的地方，返回他们的原居地，都能够成为主的精兵。我觉得我们对圣经的态度是特别的重要，因为我们其他的见证可以给他们有好的影响，但是可能都是有限的影响。唯有当我们影响到一个人，他对圣经有兴趣，他对圣经尊重的时候，他就能够一生受用。我们今天朝头早也都是存着这样的心来看一看马拉基书最后的一章。马拉基书其实是很短，我们都知道只有四章的圣经，我们中文的圣经排版呢也都只有四页纸，但是内容其实很丰富。如果大家记得我上几讲所讲过的，处理了很多以色列人信仰的问题，是包括了一些很尖锐一些的问题，是神是不是爱我们呢？神是不是真是真心的爱他所做出来的人呢？处理了这个问题，处理了婚姻的问题，处理了离婚的问题，处理过奉献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他处理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侍奉神有没有益处，侍奉神有没有好处，这个问题。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第三章第十三节，神就很直接地讲给以色列人听，他说你用言语顶撞我，意思就是说他们用一些很难听的说话去批判神。面对这个陈词或者这个表达，以色列人就好像前两章一样，我们看到前两章他们否认，他说我们没这样做，于是他们就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然后我们看见在三章十四节，神就指出他们顶撞的说话，他们那个尖锐的批评，他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这个批评呢，如果我们小心看呢，有三部分。第一部分，首先他们觉得侍奉包括敬拜，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敬拜是徒然的，是白费功夫的，然后他们就觉得守神诫命是没什么好处的。第三，苦苦斋戒，很多解经家他们研究这几个希伯来文，苦苦斋戒，他们相信是指谦谦卑卑努努力力去做人是没有回报的。这三个严厉的批评，如果我们用一些比较同情，有些同情的心去分析一下，我们又可能觉得以色列人讲这些说话可能有一些原因。在十五节我们就看到其中一些原因，在当时很混乱的社会里面，以色列人看到那些狂傲的行恶的试探神的人，他们得享幸福，反而那些谦卑的侍奉的守神诫命的人，他们相对上面在生活条件上面比那些恶人更加差，所以他们就提出一个问题，侍奉神有什么好处呢？如果我们今天换了今天的言语去问同样的问题，可能就是基督徒生活会不会比那些不信的人更加好呢？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 不过以色列人在这个问题上面所犯上的毛病，就是他们注目在眼前的比较。如果侍奉的人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的人生的际遇是比不上那些不信神的人，不侍奉神的人，即是说侍奉神是没有益处，一个最好的证明了。很可惜弟兄姊妹，以色列人昔日的问题很多时也都是我们的问题。如果我们诚恳一点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祷告，可能我们发觉有同样的毛病。有时候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都流露了以色列人昔日的情绪，就觉得侍奉神的人应该在神的计划里面有些特殊的优待，是吧？我们生病的时间，我们遇到生命困难的时间，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侍奉神的，我们或多或少应该有些特殊的优待。但是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假设，我们就难免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有失望。不过如果有人问，没错，我承认我们侍奉神未必看物质的回报，或者是生活上面特殊的优待。如果这个问题只是问属灵的事上面，属灵的果效上面，可不可以问同样的问题呢？就是侍奉神、敬拜神有没有在属灵的事物上面有果效、有价值呢？我们不要以为这个是另外一个愚蠢的一个的问题。事实上很多传道人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我有30年的侍奉，所以跟很多传道人年轻的传道人有时候都有交通、有分享。有很多传道人他们其实心里面都有这个的问题，就是我们所讲的道，我们在团契所举办的培训，我们努力栽培一些的年轻人，究竟有没有果效的呢？有时候是见到有果效，但是很可惜有时候真的讲的人是讲，听的人是听，然后看不出有任何的改变、任何的果效。马拉基书我们刚才所读的最后的一段，在这方面呢就给了我们一些的答案。我们呢可以分开四方面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回答侍奉神有没有好处这个问题。第一方面，我们看见马拉基书给我们的一些的启示，就是侍奉的果效是在乎神的承认，不是在乎人，包括我们自己那个的承认。换句话来讲，侍奉神那个的果效是要从神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第三章第16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弟兄姊妹，原来我们的查经，我们的在信仰上面，我们的讨论，我们互相的勉励，传道人在团契的培训，在崇拜的讲道，都是有价值的，因为神赋予这些事价值，亦都肯定这些事的价值。圣经形容它是侧耳而听，连人大事都记录在它的纪念册上面。所以我们相信，我今天在这里的宣讲，弟兄姊妹现在的听，神侧耳而听，且记录在他的纪念册上面。这个就是那个侍奉的意义。在哲学上面曾经有一派这样的理论，他说世界上面所有的事物，它存在不存在，是视乎有没有人去观察它。它用观察这个名字，英文它叫做 observe。如果没有人继续观察这些事物，这些事物实际是不存在的。再解释一下，如果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人和所有有观察力的生物 都死晒。咁太阳、星球、树木，佢哋嘅存在究竟系咪真正嘅存在呢？佢哋嘅存在就等于不存在，因为已经冇人赋予佢哋任何嘅价值、任何嘅意义。但是有一个神学家，他这样回应这一派的哲学，他的内容是这样讲的。他说当神听到哲学家讲以上的一番说话的时候，他就说对哲学家讲，他说孩子，你可以放心，当你不能够再观察这些事物，而想象他们不继续存在的时候，我的观察是保证他们的存在。大家不知道明不明白这些哲学的一些的讨论。这个就是神那个的意思。这个世界上面大部分的哲学同埋好多的宗教都是人本，即是从人那个角度出发的哲学同埋人本的宗教。他们对事物的认识和赋予意义都是从人的角度去出发。他一个例子，如果在纯人民主义的角度，爱这个观念是没有终极意义的。不过因为他对人类社会生活有很大的贡献，能够培养出一个适当的环境，适合人居住的文化，使到我们能够生存，所以他有功能上面的价值，所以值得表扬，值得推动。但是如果冷静一来想一想呢，爱其实是没有客观的意义，或者用哲学家的形容是没有终极的一个的意义，没有绝对的意义。它只不过是人类要整体生存，要群体生活，所以呢是约定俗成，于是呢奉为美德。其他所有的美德都是一样，诚恳、信用等等，其实呢都是因为人类要生存，所以呢就是将这些奉为美德，值得推动。但是本身是没有终极的意义的。基督教的信仰从人本主义的信仰是相反，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我们对事物的意义是从神出发，不是从人出发。所以无论爱，无论是诚实，对我们的处境，对客观的环境，对现时的形势有没有贡献，它都是有意义的。因为神就是爱，神赋予它意义。表面上虽然它产生不到什么的效果，但是仍然有它的价值。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去看侍奉，侍奉是有意义的，因为神承认它的意义，神赋予它的意义，甚至圣经给我们看到它记录我们的侍奉在它的纪念册上面。在启示录二十章，我们知道有一本纪念册，这个纪念册叫做生命册，是记录人类那个永远命运的一个的生命册。但是原来马拉基书给我们看到，神还有另外一卷的纪念册，就是记录我们的侍奉，得蒙神那个的纪念。我们的侍奉得到神的纪念，本身已经是我们最大的奖赏，不是看那个表面的果效。只要神承认在他的纪念册上面，他纪念，他记得，本身就是我们的奖赏。美国的第32任总统叫做罗斯福，曾经四次当选总统。弟兄姊妹说四次，限两次的啫。没错，美国在1951年限制了总统的任期，不能够超过两期。但是罗斯福却是在1933年至1945年的 四月他去世，突然间在位去世为止，他是四届的总统，所以他是唯一一个是连任多过一次的总统，或者可以说他连任是三次那么多。在他的幕僚里面有一个叫做霍建士的一个这样的人，这个霍建士是很得意的，外表毫不吸引，面青唇白，看到他时常就好像生病，有什么病症在他的身上，但是却是被罗斯福是很重用的一个的幕僚。有一次有一个叫做形象顾问，大家可能都知道形象顾问就是帮那些明星怎样建立他的形象，帮一些公众的那些公职人员特别要竞选怎样营造他一个好的形象，因为曾经有一个统计美国选举总统多数是高那个赢的，即是很多人不是研究他的政纲，看看他的样子好不好看，像不像总统，够不够高，跟其他的外国那些政要排的时间，我们的总统矮了一橛这样，所以选亲都是那些六尺那些人。所以形象顾问就来探访罗斯福，他就说我们美国冇啲好啲嘅形象嘅官员咩？点解你咁重用佢咧？咁好出丑啊！派佢出去同人开会，佢好出丑。罗斯福睇住呢个人，佢话：先生，每日当我嘅办公室嘅门打开嘅时间，入嚟嗰啲人通常都系希望喺我身上拎到一啲好处。叫我做这样叫我做那样，在我身上得到一些好处。他唯有霍建士是专心服务我，所以你不要妒忌他我重重的用他。弟兄姐妹，这句说话如果用在我们的身上，但愿我们都不是一个神的门一打开我们走入去祈祷就是在他身上希望在他身上拎些好处的人，我们会不会好像罗斯福称赞霍建士一样是唯有专心服侍他的人呢？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二方面，就是我们不应该以短视的眼光去看侍奉的果效，不单止是公平或者不公平这个问题去看侍奉的果效，而是需要放长我们的眼光去看侍奉。第三章第十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即是侍奉神的人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怜恤他们，好像人怜恤自己的儿子。这个说话给我们看到，原来在神的计划里面定了一日要怜恤侍奉他的人，这个就是侍奉神的人最肯定的奖赏，定了一日他要怜恤那些侍奉他的人。以色列人重视的刚才已经讲过是即时的奖赏，即是即时的好处，特别当他们跟那些不侍奉神的人不信神的人比较的时间，他们就很妒忌那些不信神的人他们得到的享受。我曾经在团契分享过这样的经历，大家可能都记得。有一次去医院那里去帮助一个人做他的翻译，但是等候医生的时间呢就等很久，所以我就随手拿起医院那些杂志去看。有一个杂志呢就上面印出个头版呢就印出很多电影女明星他们化妆前和化妆后那些照片。我就发觉呢原来他们化妆前呢是很普通的样子，然后化完妆呢就成为一个可以选美的一个的明星。所以化妆原来呢是这么神奇的一件事。然后掀过第二页呢就他们又是两边，一边呢就是那些出名的老牌明星， 幾十年前當他們年輕的時間的照片，還有現在幾十年後他們的照片。這些美國的明星我是不識的，但是有三位我是識的，都知道，就算我在香港都知道有這樣的明星。發覺呢亦都有天淵之別，以前他們無論在年輕的時間，在外形上面，在名譽，在地位，物質享受，異性的朋友都享盡風光，但是現在看到的，真的看過來這邊，是幾個縱欲過度、楚楚可憐的幾個的面孔。他們當然以前吃過最好的食物，住過美麗的大屋，開過名貴的房車，但是現在有什麼可誇呢？有什麼可誇呢？他們我們如果回顧我們雖然沒有這些享受，但是我們有榮耀的盼望，我們有永生的應許。其實我們比那些大明星優勝得多，所以弟兄姊妹，我們真的需要以長遠的眼光去看事物，對侍奉的看法都是應該以長遠的眼光去看。最近我在網上就看到一些名人對工作的觀念，他列出很多名人，現在如果你去那個叫 YouTube 網站你就看到，其中包括我們現時的總統特朗普，包括世界的首富亞馬遜公司的老闆比索斯，包括世界第二首富微軟公司的老闆蓋茲，他們三個人對工作成功的有不同的定義，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很奇怪，他們三個竟然都提到同一件事，很奇怪，三個性格不同，但是提到一件事，特別是特朗普經常都罵那個比索斯，但是他們相同 的地方呢，就是他們覺得工作上面最重要的就是愛上你的工作，這個是最重要的，其他賺不賺到錢啊，成不成到工啊，他們三個都認為是次要的。弟兄姊妹，這些人他們工作的態度，他們看自己工作的態度，他們覺得最重要的，他們都看得到，就是愛上工作才是最重要。如果反省回我們的侍奉，我們怎樣看呢？我們有沒有真的愛上侍奉，然後覺得這個是最重要？弟兄姊妹，但願我們是愛上侍奉的人。然後第三方面，這段聖經給我們看到的教訓，在第四章第一節，就是到了神命定的日子，狂傲的人和行恶的人必如碎街，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正如神定了日子要连率侍奉他的人，神原来定了日子要审判恶人和狂傲的人。这个意思和诗篇37篇是很相似。诗篇37篇这样讲，他说不要为作恶的人心怀不平，不要向那些行不义的人生长疾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所以弟兄姊妹，恶人得势，包括你遇到那些不好的人在你的工作单位得势，或者你发觉在政治上面有些这样的人你是很不喜欢的，不要太难过，他们恶人得势只不过是暂时的现象，恶人兴旺不是我们离开神怀疑神的原因，反而应该让我们更加肯定去需要神的一个原因。恶人得势更加帮助我们需要肯定神将来要审判他们。我们在波士顿开车 守規矩的人呢，就常常都遇到不守規矩的人。那些不守規矩不禮讓的司機，很多時候就令到我們生氣。我呢隔一日呢就會遇到一些這樣的人，明明見到架車我在大路嚟緊㗎喇，都要夾硬出嚟，然後出咗嚟呢降時速呢令到後面架車呢降低到十幾米咁樣，好多唔守規則嘅人。所以有時候我哋呢啲好司機呢就會生氣。但是我如果你上網呢你睇一睇呢你發覺呢喺網上好多咁嘅影片㗎喎，就係、是、不良司機立時報應如果英文呢就係、是、instant karma， 佢哋用 karma 呢個字其實即係立時報應咁嘅意思。你就發覺呢佢好多影片喎，無論係美國俄國或者係大陸都有㗎喎，就係嗰啲唔好嘅司機呢而家飛快就爬頭咁，跟住就警察即刻追佢，一過咗去呢就撞車等等。有時呢睇呢啲呢就覺得個心有啲嘅安慰。弟兄姊妹，雖然唔係幾好，弟兄姊妹，我哋有時我哋覺得委屈，俾惡人得勢，我哋覺得委屈。但係如果睇呢啲咁嘅影片，令到你覺得有啲嘅安慰嘅時間當我哋遇到惡人勢力無可阻擋嘅時候，我哋打開聖經，我哋唔係上網睇 YouTube， 冇得睇嘅上網睇 YouTube， 我哋唯有打開聖經，係睇到神關於神主持公義審判嘅信息嘅時間，將會係我哋繼續侍奉嘅好大嘅一個嘅動力。然後今日嘅經文俾我哋第四方面嘅教訓，就係審判尚未來到，是由於神要給每一個人悔改的機會。第四章第五至六節，看啊，耶和華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亞到你們那裡去，他必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兒女的心轉向父親，免得我來咒坐遍地。这里讲到的以利亚，如果从马可福音第九章耶稣基督的说话里面，我们就知道这个是指到预备耶稣基督道路的施洗约翰。至于为什么在这里只是提到四百年以后来的施洗约翰，反而没有提到耶稣基督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知道的，就是神延迟这个大而可畏的审判日子来到背后的原因，是要给人悔改，将心意转向他，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因为神的意思不是要来咒坐遍地，咒坐遍地就是说神施行审判。这个跟使徒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所讲的完全相同。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那里讲，他说主的应许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淡然，其实不是淡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投诉恶人当道的时候，我们亦都应该感谢神，神啊感谢你，我忍不到，你竟然引导，就是因为你仍然希望给这个世界还有悔改的机会。我们想象我们都容忍不到恶人，神圣洁的神怎样容忍呢？所以如果我们用另外一个方法去想，我们就感谢神，你还给他们有机会。在结论的时候，侍奉的神是不是有益处呢？我们今天的圣经就要回答这个问题，侍奉神是否有果效呢？我们刚才讲到答案是肯定的，只不过益处和果效 他的方式和时间不是我们定的，是神定的。我们的责任就是专心去侍奉他，然后果效由神去负责。在百几年前，有一个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生决定要去到非洲去传道，他的大学导师劝他不要这样做，你不要做无谓的牺牲。他就对他说，他说你这个想法实在疯狂，你在非洲一两年内就要断送了你这么有前途的一个生命。结果这个宣教士仍然去了非洲，果然真的在一年几之后，他就死在非洲的工厂上面，生病死在非洲的工厂上面。但是他死前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导师，他说，老师，有些人可能以为我的侍奉没有果效，我做了无谓的牺牲，但是请老师你想一想，要建筑一条大桥实在需要很多石头埋在泥土里面成为地基，不见天日才能够托起这条大桥。老师，我的侍奉就正是地基的石头。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侍奉呢？弟兄姊妹，你的侍奉有没有好像这个宣教士这样的心智呢？我是一个石头，我埋在泥土，可能不见天日，但是我却是承托起一条大桥。我们一起低头祈祷。